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我们上礼拜就是第二本课本已经讲完，那我们今天从就是第三本这一本呢，它的内容是讲这个身心业果。那各位可以就是它前面前面这边有一个导读有一个导读，那这个导读呢各位可以回去看那我们呢就是从这个内文开始那主要的这个纲架主要的纲架我们可以看目录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说类似像科判大纲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个目录它里面呢就是很清楚就是这个从这个业的这个总相然后这个它的这个别相然后呢最后面就是跟我们讲说这个如果呢就是个已经造的业恶业已经造下去之后呢那我们这个要怎么样来对治来怎么样来处理就教导我们四力忏悔那这个部分呢各位这个可以回去呢回去看。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课本内文这个地方在第一页这边这个身心业果身心业果是下士道中最精华的部分详述了善恶业以及果报的这个内容只有断除十二业才能够不堕三恶道，那行十善业呢才能够得到人天的果报那这边呢就是它延续我们上一册我们上一册这个下士道的部分，我们上一册的这个部分有讲到三个主题，那一个是这个念死无常也就是说我们重点呢就是我们上了这个念死无常经过思维之后呢我们能够升起一个迫切修行的心因为知道就是我们呢随时呢就是生命就在这个呼吸之间就在这个一口气不来可能随时都会走，那呢如果我们能够思维真正的如是的思维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对这个我们这个将来世来世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开始呢会去慎重的一个去考虑一般我们很多就是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它是这个不欢喜谈到这个死亡这件事情那总是呢能够避免就能够避免，能够避讳就能够避讳那有些人呢已经这个年纪大了就是希望说呢走的时候呢最好就是睡梦中了好走这样子是最好，但是我们这个生死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除非我们已经是这个解脱自在的圣者，那是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慎重的来为我们这个将来呢做一个打算那我们知道在佛法里面讲这个三界六道就是呢除了这个人道之外，它还有这个其他好像畜生道、恶鬼道这些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现象。那呢接下来我们就是介绍说这个整个就是三恶道我们说三恶道是这个地狱恶鬼跟畜生。那这个三恶道的苦呢为什么这边要特别介绍因为我们在这个论中也说到，就是我们要从善道再能够回到这个善道，转身到善道，这样的因缘是非常的少那要从善道转身到这个恶道，这个因缘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大部分如果呢没有这个做这个断恶修善没有多多的行善的话，大部分呢我们的因缘呢可能我们说在这个轮回的这个苦海中投出头没就好不容易呢到人道之一下子投出来之后呢马上又要灭顶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个三恶道呢它的相貌是什么认识了之后呢让我们知道他们的苦，我们才会这个发愿，就是绝对不要去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苦了我们这个人世间呢最大的痛苦都不能够比这个地狱最轻微的苦呢都不能够比上万分之一所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这个要这个会迫切的就是希望就是不要堕入到三恶去。那再者呢就除了说他那边这个苦太甚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苦就是说 使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因缘，然后我们这个六根也没有这个不够名利，所以呢在堕到三恶道 的话就是这个苦非常的甚，而且没有办法修行，也没有办法呢自利利他。所以我们呢思维三恶觉苦的目的就是要升起不畏三恶道的心，那我们不希望堕入这个三恶道的话，就是我们就会要寻求一个可以皈依的地方。在世间呢，其他我们说其他的宗教它可能不用皈依这个词，可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皈依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归向依止的意思。那这个依止呢，这个依除了依止它有这个随顺的意思，也就是呢我们归投于这一个这个老师这个教法，然后呢向他学习。所以其他宗教它即便是没有用这样的字眼，但是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那我们要皈依的对象呢那它是要是什么样的这个对象呢就是它至少它呢就是要能够远离这个部位就是远离生死的部位。那如果说这个它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出离轮回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这帮助我们这个出离轮回，所以呢就是他必须具有这个真实的这个道德真实的这种德恨，而且他要有慈悲心能够救度我们。那我们呢就是这个皈依处处求，最后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佛法认识到说这个三宝才是我们这个生命最究竟最根本最能够这个给我们安乐的一指处。所以呢就是接下来他就是介绍这个皈依三宝它的重要跟它的内涵。那这是我们这个上一册的这个内容的部分，有这三个主题。那但是呢我们当初呢这个寻求皈依寻求救护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堕三恶趣。那我们皈依之后是不是就能够不堕三恶趣这个还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这个拜师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就是要学法嘛就是要学习。所以我们不是说拜完师这个皈依完之后就所作皆办，没有，这就是开始就是学习跟修行的开始。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个佛法的基础，就是这个业果业果的这个道理。那这一本呢主要呢就是在讲这个业果的道理。所以在这一本为什么特别抽出来，各位回去看这个前面这个前言就知道说，因为呢师父呢他就是认为说这一本这个业果的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特别呢这个抽取出来呢，那大家呢就是说平日呢如果说有要这个出门啊远行的话，那都可以带在身边呢，可以阅读可以思维让这个因果业报的这个道理呢能够升值在我们的内心那在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就有了一个基础因为呢不论我们修任何的法门，那不论说我们修任何的这个高深的佛法如果说我们这个因缘果报业果这个部分没有认识清楚，没有呢去给他这个真正的断恶修善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所成就连这个恶业呢果报呢都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会讲说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下士道中最精华的部分那许多这个行者修行的人呢最后一行这边虽然学佛修行多年，但是呢仍然没有办法精进的断一切恶，然后积极的行一切善，都是因为对于业果的道理没有深入的了解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这个因为他还有这个恶业的染污所以他不管修什么法门呢他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这个理想的这个程度那对于自己每日的身口意的所作所为呢是否如理如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是不知道他应该要怎么做才是这个才是对的才是好的那遇到事情出了状况呢就不会从这个业因上面去推究，反而求神问卜的也大有人在那虽然行善多年呢，那因为他这个罪恶的这个力量呢，会这个摧坏他的这个善业和善根，使令他这个功德没有办法有效的累积，那就不知道是因为还有恶业染污的缘故 哦，所以碰在天灾人祸啦，或者是自己修行有种种障碍发生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哦，可能他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哦，那这个就好像说，这个道理好像说我们，哦，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布施，我们说这个布施它是度什么？度千滩嘛。可是我们这个，我们可能学佛修行之后，我们这个已经呢，哦，就知道说我们不要贪求这个世间的，哦，许多种种的这个五欲乐，哦，种种的这个名声啊财富，可是呢它只是转向，哦，转了一个方向，它还是有这个贪在，哦，比如说我们修布施修供养，可是心里面呢，啊，求的呢是希望能够得到功德，哦，种种的功德，然后或者呢是希望得到好名声，哦，那这样子呢它就有一种贪求的杂染在，所以它这样的布施它就是还有这个恶业的这个存在。或者说呢就是说我们呢在修这个忍辱，哦，我们说这个忍辱它是这个度千滩，对治千对治这个嗔恚的，哦，嗔恚心的。可是如果说我们一边呢，啊，修这个忍辱的时候，然后一边呢又是让我们这个脾气啊，哦，就是任意的，就是说要发就发，哦，不去做这个遮止，哦，那就变成说我们呢，啊，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忍辱的功德，哦，就是我们的忍辱就没有办法圆满，因为我们真正忍辱做到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不会有这个嗔恚心发脾气的事情了，哦。那如果说我们布施波罗蜜圆满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不会有任何的牵贪，哦，因为我们一切，哦，布施它就是能够舍，哦，一切都能够舍，就应该没有这个牵贪的成分在，哦，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还有这个恶业的这个杂染，哦，还有这个烦恼的杂染的话，那我们所做的这个善行呢都没有办法呢，哦，得到一个这个很好的很理想的一个结果，哦，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恶没有断的原因。或者说呢我们常说这个随喜，哦，随喜是这个对治什么，哦，对治嫉妒嘛，哦，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有时候觉得说我们这个嫉妒心还有的话，那随喜它是对治嫉妒，哦，可是呢，哦，我们呢虽然呢这个行为上面我们可能会跟人家一起这个随喜功德，可是内心嫉妒的这个心呢却都没有去遮止过的话，那这样子呢就还是有杂染，哦，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就知道，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做这个布施啦，或者是随喜功德，或者是这个修忍辱，这个形式上的修行可能是有，但是最重要还是我们这个内心它必须要相对应的这个去呢这个修持，所以布施它就是要修我们的舍心，修我们的这个供养心，修我们这个使令我们远离贪，远离这个牵贪，那我们的心行必须要有这个同步，不然呢我们这个内在的烦恼会使令我们这个生于的行为呢没有办法，就是说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那这个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真正的就是做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善行，那整个佛法呢它是建立在三世因果跟六道轮回的基础上面，如果呢认识不清呢，那就是学佛的基础不稳固，又如何能够成就道业呢？所有的因果无非就是讲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那你要求什么果就得种什么因，就如果呢要得到稻子就一定得要种下稻种，麦种是生不出稻子来的，所以我们从世间法来观察是如此，那出世间的佛法也是这样子，只要种下善因一定就能够结善果，那也不用去这个算命卜卦啦，或者是这个看风水或者是安太岁，就保证这个命好运佳。那如果呢是不愿意种善因，只是一味的求善果，就好比说杀人不用偿命，借债不用还钱，这不是岂非就是违反因果嘛，因为他没有种那个因，他想要求种种的这个好的果报那是不可能的啦，那佛法本来是引导众生以智慧来达到解脱的目的，结果就成了消灾解难的良方，那成了造业不用受报的挡箭牌，岂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如果能够深信业果的道理，那如理的行持，正确的种下每个善业的种子才是正途，也才能够有效的积聚成佛的资粮。那佛法的整个内容呢可以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四句话来涵盖。 首先呢是要能够断除一切身口意三业的恶行，那断了一切恶之后才能够行一切善，不被恶法所染污、哦、就是他因为他不会被这个恶业所摧毁嘛、哦、不会摧坏，那最后连善也不执着，这个才能够叫做自尽其意、哦、那住于般若无分别智当中，那广行六度、哦、那这是学佛的次第，也是我们修行的次第，更是我们成佛的次第、哦、所以第一步、哦、如何正确的断一切恶，那就显得格外重要、哦、由于对业果的道理不能够深究，所以没有办法产生信心，那为了要产生决定的信解，所以对业果的道理要有深切的认识，才能够修一切善而达到人天的乐果。那对业果的道理分为三段落来讨论，第一个是这个思维业果的这个总相，那第二个呢是思维这个业果的差别相，那第三是如理思维之后如何正确行止的方法。那业果的这种相呢又分为业的这个四个特质以及十业道的内容和两个部分来介绍。我这边呢就是讲到业，它有这个总体来讲它有四个特质，那十业道呢它又分为这个十二业跟十三业来讲。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业的四个特质。那第一个特质呢就是呢这边这个原文是写业决定理，就是呢我们这个一切苦乐都是我们的业力来决定的，都是善恶业所招感的，那由这个善业生乐果，恶业生苦果，那这是总原则，就是说一切的苦乐都有它的因果存在。它总共这个四个特质里面，第一个是这个一切苦乐是有这个善恶业所感的，那第二个呢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呢业它的这个性质它是会随着我们的思心所，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思维啦意志作用呢它会增长广大，所以我们做这个小小的善业或这个恶业呢都会呢都有这个增长广大它的这种潜力。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没有造的业呢我们不会碰到，那第四个就是说你已经造的它也不会坏失，就是我们没有造的事情没有做的事情它不会这个找上头来了，好，那如果呢已经做的事情也不可能逃得掉，这是有这个四个特质。那我们先有这个总体的这个认识再来看，那第一个特质是业决定，就是苦乐呢都是善恶业所造感。一般我们讲这苦乐是指这个果报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呢善恶呢我们指这个业因的部分，一切的众生跟圣者会随着舒适愉悦的身心而产生种种的乐受，那即使是有情地狱的众生呢也会升起一刹那由凉风吹起而得的乐受，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嘛，就是他们这个地狱众生他们互相厮杀打杀之后，然后昏死在地上之后，然后一阵风凉风吹过又醒过来又活过来继续的厮杀，这个凉风也是过去的这个善业所招感的，那这个是由于先前呢曾经造作跟积极的善业所引起的。那因为地狱众生呢他恶业造得多所以他受苦的时间比较长，他可能呢就是呢长久才会有这么一丝的一阵的凉风。那如果说是从不善业而发生安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违背了因果的道理啊。那同样的那所有由逼迫而产生的种种苦受，甚至呢阿罗汉身中呢所受的这个少许的热恼，那这一切也都是过去所造和积极的不善业所生的。那如果呢说从善业产生苦受那也是不可能的。在宝曼论中说种种的苦受是从不善业生，那会遭受种种恶趣的果报，那造善业能够投生种种善趣而出生一切的安乐。那在这边呢在经中里面呢、啊、就这个有一个典故就是这个波斯匿王的典故，因为他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大护法，所以他在这个整个这个佛陀他在教化的时代呢有很多就是由他自己修持乃至他家人呢就是这个信奉佛法的一些因缘。那他在这个经中里面讲到说波斯匿王啊他有一个这个女儿他是叫做善光 哦，善良的善和光明的光，就是上官公主呢，她这个非常的相貌呢，就是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聪明。那父母亲呢，都非常的这个喜爱哦。那宫里的人呢，也都对她非常的这个尊敬哦，非常喜欢这个公主哦。那这个波斯匿王对她这个爱女啊，就是很满意哦，就跟她讲哦，就说啊，哎，这个。女儿啊，哈，你因为呢，我这个国王的这个力量，哈，使令呢，哦，你有这样子的，就是等于你是托我的福，哈，那这个宫中的人呢，都对你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恭敬，哈，非常的这个欢喜你，哈，那他女儿就跟他讲，这上官公主就讲，回答说，哎，是我自己的业力，哈，这是我自己业力的关系，不是因为父王的关系。那这个波斯匿王，他这国王嘛，哈，他通常呢都是听习惯奉承的话，好，所以呢，他就奇怪了，哈，怎么会这样讲？他就如是的问他女儿三次，哈，就说问他说，哎，你今天能够有这样子好的生活，哈，你看就是你老爸庇应你啊，哈，但是他女儿就说，可不是你的庇应，是我个人的业力，哈。那他这样子三问三答之后呢，这个波斯匿王就火大了，哈，火大了就说。好吧，那就试看看你自己的业力哈，还是呢是靠你老爸的这个庇护，那就跟他这个手下的人讲说呢，你们去城里面哈，去找这个最卑下、最贫穷的这个乞丐哈，找一个这样的人来，那手下就去找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来这个见王。那这个波斯尼王呢，就把他的这个上官公主，就把他交给这个乞丐和这个穷人哈，就是跟他讲说，你们呢哈，就去这个做夫妇啊，就跟他讲，跟他女儿说，你如果哈是这个有自己的业力，而不是呢因为受我的庇应的话，哦，这今后呢我们就可以啊看得出来了哈。那他的这个上官公主还是说哈，这是我个人的业力哈，他就走了哈，就跟着他这个先生呐，就是出去了。那他们在这个出去之后呢，在路上他就问他的先生说呢，说哎，那你父母还在吗？哈，那这个穷人呢、啊、就说呢，我这个父亲呢、啊，本来是在社会层里面这是最富有的这个长者哈，但是他们现在呢都已经这个往生了哈，那我也就是没有医护哈，就现在落得非常就是穷哈，就是穷光蛋。那上官就问他说，那你们这个过去的这个房子，因为那时候很有钱嘛，就是大宅院，哦，你还知道吗？他说知道啊，可是都已经变成废墟了哈，也连住也不可能住了哈，那这个只剩下这个废墟跟空地。那他呢，上官公主呢，就是跟他先生讲说，那我们过去看看哦，就去他们这个旧房子的这个地方。结果呢，就去那个地方走了一圈之后哦，走了一圈，他走到哪里呢？他这个地下这个地板呢、啊、他就是在这个地上，他就是自己就是陷下去、哦、然后呢里面呢都有这个珍宝、哦、就是露出来、哦、就是发出这个显露一些这个珍宝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地底下挖了很多的这个珠宝出来之后呢啊，因为现在就变得非常的有钱、哦、就是开始就找人了盖房子。那不到一个月呢，他们这个房子啊全部啊都盖好了，然后里面呢、啊、也是这个奴仆啊非常的多哦。那这个之后呢，就是这个波斯匿王呢就突然想到说，诶，那我这个女儿上官现在不知道、哦、这生活的怎么样、哦、那身边就有人跟他讲说，哎呀，你现在你女儿的生活啊、哦、这个条件呢、不会比国王差、哦、那这时候呢这个国王啊就讲了哈、哦，他说的佛所说的话哈，真的是真实不虚的哦。自己做了善恶，自己呢来受报。那当天呢，这个上官公主呢，哈，就这个叫他的这个先生呢，哈，就去请这个波斯匿王啊来他家这个受这个宴请哦。那这个后来波斯匿王啊就看他说，哇，他的这个家里面盖的哦，就是非常的华丽庄严了，已经这个超过他这个王宫了哈，就非常的赞叹。那呢之后嘞，他就是去请问佛哦，就说我这个女儿过去是到底造什么样的这个福德哈福业，使她能够生在王家哈国王家，然后呢身上又有光明，得大家的喜爱。那 这个佛呢就跟他讲，就跟这个波斯女王讲说，在过去91劫前毗婆尸佛的时候，那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国王叫做盘头，盘头王。那盘头王在这毗婆尸佛入灭之后，他呢就是这个供佛，以七宝塔来供佛的舍利。那他的第一夫人呢，就以这个天就是非常这个庄严的这个头冠啊，来这个装饰着在这个毗婆尸佛的这个佛像的这个顶上，然后呢还拿这个他这个头冠中的这个如意宝珠啦，把他这个放在他这一个宝塔的这个最上面这个井上面哈，最上面那里，尖尖的那边地方，使他这个珠宝啊光照在这个世间呢，而且他发这个愿哈，就发了一个愿，说希望啊将来可以身上有光明，然后呢生长在这个尊荣豪贵的地方哈，都不堕在这个三恶八难之处哈，这是在这个91劫前毗婆尸佛的时代。那呢在迦摄佛的时候呢这个上官公主呢，她呢仍然的出生为一个女众，那她呢那时候也是有这个福报值遇这个佛，佛在世，那她就这个要这个斋供佛，还有她的这个四大这个弟子，但是她的先生呢，就是这个遮止她，就遮止她说不叫她不要供养。那她这个女居士这个她就说啊，我都已经这个已经就是请了这个佛请了佛，那这个希望呢就是不要去这个不要去这个遮止他，不要阻止他，那呢这个后来他先生也就随顺他，随顺他之后，随顺他之后他就是他们就这个供养了，那他的那个先生就是这现在的他的这个乞丐的先生，那因为他的这个太太呢，就是的关系，他那时候遮止，所以他世事呢都是这个非常的贫穷。可是呢之后呢，就是他又这个听了他太太的话，还是供养，所以呢跟他这个由于他太太的姻缘，所以他又得到大富贵。而他太太呢还没有跟他这个成婚的时候，他还是就是非常的贫贱，所以呢佛说这个善恶业是不成这个唯一微谬错谬的，所以这个波斯匿王听的佛说法之后呢，就是不再这个矜夸自大，就产生很大的这个信心跟领悟，就这个辞谢而去，就礼拜而去，因为本来认为说这个他这个女儿就是这个因为他这做国王的这样的一个大势力的关系才能够有这样的福，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他就不再有这种骄慢之心，那这是这个上官公主呢他的一个因缘。那另外呢在这个波斯匿王有一次他的故事还蛮多的，有一次呢他就是晚上半夜睡不着，就在想说又突发奇想的想说，哎呀，我这些这个左右手也不知道不知道谁呢是对我比较忠心的，我应该呢就是这个去呢私下的去探访一下。于是他就偷偷摸摸的嘞就走到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身他里面的这个内宫的这个那些官这些左右啊这些他们的住宿的地方，他们的寮房，让房间卧房，就听到有两个人就在讲话，就有一个呢，其中一个呢就说，哎，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生活都是因为这个王的关系，王对我的恩德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说，不，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业力的关系，跟王没有关系。那这个波斯匿王在外面听到之后说，哦，好好好好，居然你这样子讲，还白天呢，白天之后他就这个跟他这个皇后讲说，这个稍后我会派人这个拿东西过来，那你呢要给这个拿东西过来的人呢要给他们这个就是要给他丰厚的赐给他丰厚的这个东西，那这个皇后也答应了，然后 他就把那一个说这个我是依王依王而住的这个 这个内官啊，就是跟他讲说，你把这个酒拿去给这个皇后，他就去了。可是他一走出这个王的他的这个寝室之后，就开始奇怪，他就流鼻血，流鼻血不止，实在没办法，他想说这个这样子去到皇后那边会把他们这个王子啊公主吓到，这样不好，就找来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是等于是他的这个同才，就是那个说依业力而住的这个内官，就跟他讲，就是叫他去了。他就去了之后呢，皇后果然就赐给他金银珠宝很多东西之后呢，他就去跟，因为他等于是大代理嘛，代理之后还是要跟这个国王回报啊。就波斯匿王一看，怎么是你？怎么我是明明就叫那个人，怎么变成你啊？结果这个他就是跟他讲那个姻缘啊，因为那个某甲他就是那个嘛流鼻血嘛，让我去代理。那这时候波斯匿王了，他就说是，就心里面呢又再一次的深深的领悟到说一切是由业来决定而不是因为国王而决定那所以在这个我们从这个过去世这个佛世的这些因缘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在这个讲这个业决定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这个业力在决定，那翻过来第六页这边呢，